马太福音系列讲道117，主的晚餐。马太福音26章26至29节，韦保罗牧师，2008年5月25日，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9月1日。今天早上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6章26至29节。现在请听神的话。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祝福，就掰开递给门徒说，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又拿起杯来祝谢了，递给他们说，你们都喝这个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但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。这是神的话。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祈求圣灵赐下智慧，使我们能深深明白，我们被呼召在基督再来之前，在你带领历史走向终局之前，要不断的纪念的事。帮助我们真正认识那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，认识为我们付上的代价。求你赐福我们，使我们在查考这些宝贵话语的时候得着滋养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过去曾主持过一个电话直播的神学节目，虽然主要性质是神学讨论，但偶尔也会有人打电话来，带着情绪上的挣扎、心理问题或属灵的困惑。那时的节目也常常变成一种辅导的场合。作为主持人，我当然不会把他们推开，说这是神学节目，你的难处去别处解决吧。相反，随着岁月累积，我自己在圣经里不断查考，思考神究竟怎样教导我们面对人生的问题，怎样赐下资源来滋养和牧养我们的灵魂，我渐渐发现自己给出的答案开始不一样了。我常常会向那些打电话的人提出一个他们完全没预料到的问题，你上一次领圣餐是什么时候？你上一次真正参与主的晚餐是在什么时候？许多人听到这个问题时，反应的语气大概就是，这和我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正处在困境，你却问我要不要去领圣餐。然而，我深信这不是无关紧要的事。若我们忽略圣餐，就等于忽略了神赐给我们灵魂滋养的首要途径。身为寄居在这充满敌意世界的客旅，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持续的属灵养分。在旧约之下，以色列人守逾越节，这是神借着摩西带领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时所设立的。他们要宰杀羔羊，摆上筵席来庆祝。神吩咐他们年年如此行，以此为纪念，好叫他们不忘记神怎样拯救他们脱离奴役。然而，从法老手下被释放并不是出埃及记的终极目的。借着这一切，神要他们学习，要他们纪念的是，他是一位拯救的神。他是那位使人得自由的神。而他真正要释放我们脱离的并不是法老的奴役，而是罪与死的奴役，罗马书8章2节。逾越节的血本质上是教导性的，因为动物的血并不能真正除去人的罪，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段不能除罪，希伯来书10章4节。旧约献上的所有祭牲都不能真正拯救人，他们只是预表，都指向基督的血。真正的拯救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所成就的拯救。正如施洗约翰在看见耶稣时所宣告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约翰福音1章29节。当耶稣在逾越节的筵席上设立圣餐时，他拿起饼和杯，清楚地表明这些饼和酒都指向他自己，他为人擘开的身体，他为赦罪而流出的血。赦罪一词的意思就是把罪送走，换句话说，就是命令我们的罪离开。耶稣以他的权柄吩咐罪离开，因为他将以自己的血付上代价。 当我们说到基督的血时，并不是指某种魔法之血。耶稣的血就和我们的血一样，有具体的血型，不论是 A 型、B 型、AB 型或 O 型，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。在圣经里，血象征着生命，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，利未记17:11。所以当耶稣说这是我的血，这是我的身体时，他是在指明他将要为罪人舍命。圣餐向我们传达的信息是全世界任何宗教都没有的独特信息，神亲自差遣他的儿子为罪人舍命，使他们得救。救恩完全出于神，并非神与人合作，历经多次努力才达成。正如圣经所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，罗马书6:23。救恩对我们来说是白白的恩赐，但对基督而言却付上极大的代价。他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彼得前书2:24。天父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，以赛亚书53:6。我们今早所诵读的使徒信经里提到降在阴间，有些人可能很难明白。我的理解是，这表明耶稣承受了原本该落在我们罪人身上的地狱刑罚。他为我承担了地狱。经文说，耶稣拿起饼来，祝福，然后擘开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圣别或分别为圣。每一次我们举行圣餐时都会祷告，请求神使这些饼和杯从普通用途分别出来，成为圣用。这并不是说饼和杯本身有了什么魔法，而是神要我们看见其中的属灵分别。有时人会错误地把生活切割成属灵的和世俗的，好像只有某些是属于神，其余就归自己掌管。这种看法是错误的。因为圣经说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，都属耶和华，诗篇24:1。神掌管一切，并非只掌管某一块圣地。然而，神的确吩咐我们把某些事物分别为圣。当摩西在荆棘火焰前，神吩咐他脱下鞋来，因为他所占之地是圣地。神同样吩咐以色列人把圣殿中的器皿分别为圣，要用血洁净，使之归神为圣。同样，圣餐的饼和杯与我们平常的食物是不同的。当我们传讲福音时，圣灵有特别的同在；当我们领受圣餐时，圣灵也在其中以特别的方式与我们同在。保罗称圣餐的杯为祝福的杯，哥林多前书10:16。正因哥林多教会轻忽圣餐，以不配的态度来对待，导致许多人软弱、患病，甚至死去，哥林多前书11:30。这说明圣餐确实是一件独特而庄严的事。关于圣餐的分发，历来都有许多讨论。马太福音26:26下半段说，就掰开递给门徒说，你们拿着吃。他祝福了，擘开了，然后把饼递给门徒，并吩咐他们吃。我记得常有人问，到底该由谁来分发圣餐的饼和杯？一会儿你们会听到我说，请长老和执事上前，我们要预备圣餐。在我们教会，通常是长老和执事来分发，因为我们相信这是基督托付给教会的职责。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教会是他的身体。但这并不是一条绝对不可变通的规条。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，耶稣当时到底是亲手走到每一个门徒面前把饼交给他们，还是他们彼此传递。有的人会为此争论不休，谁该把饼和杯递给人。当然，这并非毫无意义，因为分发的方式也传达了一种观念。如果我随手把饼往外扔，或者像有些教会那样，把饼和杯放在前面，让人各自去拿，就会变得混乱。 但关键并不在于具体的分发方式，而在于我们必须记得，真正将这筵席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基督自己。他才是那位把饼和杯递给我们的人。所以，不管当天是否长老和执事都在场，或者有人生病缺席，需要别人来帮忙，这都不是最重要的。重要的是，我们不要失去那个核心，圣餐是基督亲自赐给我们的。因此，圣餐的呈现方式不是无关紧要的，它确实有意义。但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外表，而是要看见其背后更深的属灵实质。教会若把自己摆在基督和人之间，充当中保，就失去了本位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只有一位中保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教会一旦试图篡夺这个位置，就越界了。你们中有些人已经能联想到这是针对哪些情况，如果还不明白，我们可以在问答时间进一步讨论。确实有一些教会把自己看作人和神之间的中保，但圣经宣告只有基督才是唯一的中保。所以教会在某种意义上最宝贵的时候，就是当它隐形的时候。我这里说的不是神学上无形的教会，而是指教会把焦点完全指向基督。当施洗约翰说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的时候，他正是在强调这一点。身为牧者，我也常思想怎样才能更隐形，因为人们总是会注意到我的外表。我曾想过穿牧袍，因为历史上牧袍就是为了让人们不看牧师的穿着，而专注在礼仪和信息上。但后来，牧袍反而成了某种威望的象征。于是我也试着换过不同的衣着，有时不打领带，有人就说太随便，打了领带又被说像别的宗派，穿白衬衫又被说像摩门教徒。到头来我才更深体会，关键不在于我穿什么，而在于讲台上所传递的是否真的是基督。其实我最大的祷告之一，就是教会能不依赖于我个人。如果有一天神带我离开，这个教会仍然能稳健地继续下去，因为真正重要的不是讲台上的那个人，而是那位借着话语和圣礼临在的基督。教会的牧师和传道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可以替代的，但基督不可替代。这并不是说教会不重要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26节提醒我们，教会在基督再来之前确实要承担管理圣餐的职责，但教会的价值只在于它忠实地呈现基督，并它为罪人钉十字架的福音。教会要呈现基督，而不是取代基督。教会永远不该站在人和神之间。只有基督才是那位把我们带到父面前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瑕疵的中保。耶稣吩咐门徒说，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这是命令，不是建议。就像船要沉了，船长吩咐大家穿上救生衣，这是必须的，不是可有可无的。同样，耶稣说，你们都喝这个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对于这是我的身体这句话，历代有许多争论。有人认为饼和酒在本质上变成了基督真实的身体和血，称为质变说。有人认为饼和酒与基督的身体和血共存，称为病友说。也有人认为圣餐只是一个纪念，饼和酒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属灵临在。我们则相信，正如基督的话语在传讲时有圣灵特别的同在一样，在圣餐中也有基督独特的属灵临在。圣餐是圣礼，是神赐下的可见的记号和印证，指向他自己的救恩。然而，在这些神学争论中，我们不能忽略最核心的真理，神的公义宣告，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，希伯来书9章22节。但基督已经流出宝血，宣告罪得赦免。 这就是基督信仰的核心。当你走过任何一个城市，看到带着十字架的教堂时，不论是在欧洲或美国，或者在世界任何地方，那建筑要传达的信息就该是这一件事：基督的身体为我们擘开，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流出，使罪得赦。这就是福音，这是教会必须不断传讲的信息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教会选择每主日都举行圣餐，而不是一个月一次。有人担心这样会失去意义，但我们发现结果恰好相反。每周举行圣餐反而凸显了它的重要性。若有一次因故没有举行，大家都会觉得缺少了极为关键的东西。圣餐不该被省略，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。保罗说，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哥林多前书11章26节，旧约的信徒盼望着基督的死，我们则回望那已经成就的救恩。有人会一直有这个问题，那些在耶稣诞生之前就死去的人，他们是如何得救的？答案是，他们同样是借着耶稣得救的。我们在希伯来书里学到，摩西其实也是基督徒。经上说，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，希伯来书11章26节。不过旧约之下确实有一些方面可以说是不完全的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那是陈旧渐渐衰残快要消逝的约。那么在旧约之下，人是靠律法得救的吗？还是靠恩典得救？这是一个教理问答的问题，请不要大声回答。答案是恩典。旧约也是恩典之约。这就是为什么要有流血的记号。流血表明神是借着羔羊的血来拯救人，而这一切都指向基督，指向那位应许中的救主。所以那些旧约的圣徒其实是我们的弟兄姊妹。希伯来书提到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，就是在为我们加油打气，呼召我们要继续奔走信心的道路。那里面记载的信心伟人殿堂正是我们属灵的家族谱系。可是旧约的确有过时的部分，我们今天不能一一展开，但有一点非常明显，旧约主要是与一个民族立约，神拉着他们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，希伯来书8章9节，但他们却没有继续遵守这约，因此我也不理他们。当耶稣来到这些立约的百姓中间，他们却不接待他。事实上，正如我们过去几周所读的，他们不仅不接待他，反而图谋杀他。于是旧约逐渐走到尽头，并且在公元70年彻底终结，神差遣罗马军队毁掉圣殿，那整个旧约体系也就宣告结束了。耶稣说，这是我立新约的血。这是一个新约。对于希腊文原文，有些同学会注意到，在马太福音里并没有新的字，是一些译者补上的。但在哥林多前书里，当保罗引用耶稣的话时，确实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。哥林多前书11章25节，新约并不是计划 B， 不是说旧约失败了才临时想出的补救措施。有些朋友会说，如果神真是神，为什么要先有旧约再有新约？他难道第一次没做好吗？其实我对这种质疑并不陌生，因为我自己曾经也想过类似的问题。但事实是，神早已应许要赐下新约。他早就借着先知耶利米说过，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。我虽做他们的丈夫，他们却背了我的约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。我要做他们的神，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耶和华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利米书31章31至34节，弟兄姊妹，这才是我们要牢牢记住的。耶稣说，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主的晚餐不仅是吃喝，更是思想，更是纪念。我们要记得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舍命，做多人的赎价。马太福音20章28节。我们要记得，神选择不再纪念我们的罪。这正是基督信仰的核心，我们因着神的恩典，借着基督的十字架与神和好。我们要与世人同声说，我要举起救恩的杯，称扬耶和华的。诗篇116篇13节，我前不久和一位来访的朋友共进午餐，他是在大卫牧师讲道之后的一周来教会的。他说，我从你们教会得到的信息是，我们是罪人，而神借着耶稣拯救我们。我听了心里非常喜乐。因为如果他说，我学到的只是要对邻居更友善，在工作上更努力，那虽然也很好，但却不是福音的核心。福音的核心信息就是神差他的儿子来拯救罪人。所以我们每周都设立圣餐，而不是一个月一次。有人担心每周举行会让它失去意义，但我的经历恰恰相反，每周举行反而凸显它的重要性。若是哪周没有圣餐，我们反而觉得少了什么，好像礼拜不完整。因为这是神设立的，为什么我们要忽略呢？其实整个过程并不冗长，也没有太多繁文缛节。我们传递饼和杯，宣读主的话语，也不过7、8分钟，但却是敬拜中必不可少的部分。耶稣还说，但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，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。这句话很耐人寻味，很多人对他的意思有不同看法。有些人认为要等到千禧年才会应验，但我相信这已经在他复活之后应验了。彼得在使徒行传10章40至41节说，第三日神叫他复活，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，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，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。注意，复活的耶稣和门徒一起吃喝。比喻是不会吃东西的，隐喻也不会喝酒。耶稣这是在证明他战胜死亡不是虚构，不是象征，而是真实。他的话语可靠，他的应许真实可信。让我们祷告和天父，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明白真理的心。当耶稣宣告他的身体，他的宝血，他的得胜时，求你帮助我们不去否认已知的真理，而是让这些真理掌管我们的思想和生命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世人的罪付上代价，求你帮助我们更深地体会他的爱，明白他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这真理改变一切，改变我们的身份，我们的生命。求你让我们不满足于肤浅的理解，而是用一生追求更深认识你的爱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